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春光明媚的春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秋雨萧萧的秋日里头，我们也是感谢赞美你。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引领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过艰难的日子，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恩待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叫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因为敬拜你，主啊，使你心意得到满足，我们也在主面前得享安息，得到造就。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你使用他，洁净他。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喜欢中国历史的人，特别是古代史哈，可能会有兴趣哈，拿这一段十八章，特别是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读哈，就是摩西的岳父叶陀罗教导这个摩西建立这个所谓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啊、十夫长，这个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读。我这个故事十八章所记载的事情。是这个整个 leadership 的重整哈。喜欢中国历史的人会喜欢拿来比较哈。比如说春秋战国初期，管仲就帮忙这个齐桓公，当然就是一匡九会诸侯，一匡天下了。可是有名的就是他的那个户口制度哈，就是户口的制度、人口制度呢。是管仲是出了很大力，这个故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哈。可是比起管仲帮忙这个齐桓公，更早将近一千年，在圣经里头就已经有这个十八章出埃及十八章这一段叶陀罗的献策哈，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比较。喜欢文学人也会这样做比较，好像在一个时代的变迁或者形成的过程当中所谓影视学派就会说总有一些人出来这个唐朝初年所以风尘三侠或什么，哇，我们都很有兴趣读这些这些人呢，在时代的变迁或者形成的过程当中会出来一下子在历史的舞台，然后就有一些贡献，然后就消失了。拿来做比较，这里的叶陀罗来会他的这个女婿献策，然后也就是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其实这样做这样的比较固然是有趣哈，可是有一个基本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读中国的文学或者历史或者是整个政治制度的话，我们会感觉总是在人的范围里头去理解它，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又怎样。可是圣经不一样， more than that， 它不是光是讲所谓的这个 leadership 的制度重整，也不光讲说一个人他怎么样出现历史舞台然后也许就消失了。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呢，大致上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到十八章，也就是今天我们告一个段落，是记载上帝怎样用他的大能，这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会读到这个部分，救赎以色列的百姓，领他们出埃及，宰杀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是一个高峰。十八章一章到十八章讲的是上帝的救赎。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至少出现五次的救出来、拯救，所以这一段时间 这个部分啊，固然十二章那个是一个预见，刚好是一个高潮，但十八章这里的作为上帝的救赎的部分呢，这里是很明显是一个小的结论。那么十九章我们下礼拜就开始了啊，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这一段是记载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与他们立约，赐下十诫，各种的律例、典章、制度，以色列百姓如果肯遵行的话，就可以得上帝，做上帝圣洁的选民。所以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讲的是上帝的立约与百姓立约。之后二十五章到末了，也就是四十章，是记载上帝启示摩西建造会幕，以及其中各样的物件都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制作的。所以出埃及记是以立幕的会幕的立起，上帝的荣耀充满会幕的那个情况来做结束。所以一章到十八章讲上帝救赎百姓，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讲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二十五章到末了四十章是讲论述到或者记述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的部分是到十八章，而且只能来分享上半段，也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一段非常的温馨的一个故事。故事里头记载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女儿，也就是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以及他的摩西西波拉的两个儿子，所以等于祖孙三代就听到了上帝怎样的恩待，帮助摩西以及以色列百姓脱离的这个埃及人手。那么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过来与他会面，就听了摩西怎样听来叙述上帝怎样帮助他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艰难，圣经说一切的艰难。最后摩西的岳父呢，听了这些以后，他颂赞神，并且与以色列的众长老有一同的 fellowship。 所以故事是蛮完整的一段的故事，是一个家族团圆的故事。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弟兄姐妹，你的长辈从中国也好，东南亚台湾也好过来依亲或者探亲。我感谢神，有好多人，我们的长辈，因为你在这里的美好的见证，信了耶稣，诉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美事，当然也有生活的艰难，也一样跟你就归信了主耶稣基督。那这个美好的故事是在这里一直一直在发生的。当然也有一些让人伤感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在璎珞的关系上面呢，也除了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看摩西是很不错跟岳父的关系是非常好。有个故事说到，有个农夫娶了新娘这次来农场岳父母就来访了。下了车，这故事里说是不是讲岳父是讲岳母他就下来要看那个市场环境哇，这个女婿当然就尽量配合了，就是表达友善能够建立好的关系不要敌意台湾说，如果丈母娘看见女婿呢，越看呢越中意 也不见得 每一个人都是越看越中意的。那么这个岳母呢非常的 picky， 到处看，到处要干涉，什么都看，不满意地方你要修改哈。这我们也知道，这个岳父这叶托呢也有给摩西后面有给他献策啊，摩西没有这个反应哈，可能他的沟通的方式很有技巧，可是这个岳母不是，到处看都不满意，都不满意，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哪里呢？他百般的挑剔，发号施令，要改这个，要改那个，哈，那这个对小夫妻呢非常难，很难忍受，也就没有不可无可奈何，哈，啊，他来可能没有住几天，忍耐一下就好了，哈。有一次又来了，到了他们的农场，就是那个仓房，就是关牛、关马啊、驴子的地方啊。正当岳母哈正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驴子呢后蹄抬起来一拽，当场就踢到了他的头部，岳母就很不幸就过世了。丧礼的当中呢，女婿站在棺木的旁边啊，接待前来吊丧的宾客。主礼的牧师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有女士过去的时候，像这个农夫就讲了几句话，他就点头点头也说上几句了。可是如果男士呢走过去他的身边的时候，就是向他说话了，他总是摇头摇头摇头。这现象很奇特了哈。会后这牧师说，哦，为什么女士呢走旁边的你总是点头还讲几句话，可是男士走过旁边的时候你总是摇头也不太说话，就简单一句话，你到底说什么？这个农夫说，啊，女人这个女士们过来说都说多悲惨啊，就脚这驴子脚一踢一拽他就死了呢。我说是啊，真悲惨啊。可是男人都在问，哎，可以借你的驴子用吗？可以借你的驴子用吗？会不会这男士都受不了他的太太啊？然后我就摇头说不行，借用的人这个 list 很长，已经排到一年以后的事了。我想摩西跟他的岳父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十八章在这里头有看到他跟岳父有个非常好的 fellowship， 他也接受他岳父的建议。如果你再回头看第三章，知道这个摩西他这个因为血气太冲了，打死了埃及人，后来没有办法逃走的时候，逃到米甸的旷野，然后帮助了岳托罗他的家人，就他的七个女儿，他们在牧羊的时候赶上了这些来霸占的这些的饮水这个井水的这个这些的人，那么岳父就接待他，后来把大女儿就嫁给他了。之后有四十年之久，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知道，他就牧养他岳父的羊群有四十年之久。我想这四十年之间呢，岳父一定也教导他很多的事情，哎，你不要那么冲嘛，干嘛动不动就出手就出拳就把那埃及人就打死了，嘿，你如果那么冲的话，给你养的羊呢，羊都给你打死了怎么办？羊也不听话啊，对不对？哦，他可能很听，就摩西呢就很愿意听。所以这个岳父母跟女婿的这个关系呢基本上是很好的。所以圣经说摩西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在这里可以得到佐证。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岳父来见叶托罗，因为听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一切事，也就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事情。哇，这个岳父就非常有兴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是由传讲的人来的，传讲的人是要被差派而来的。我们不知道是摩西在埃及出埃及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包括在埃及的期间，有没有一段时间就叫一个使者派他回去跟岳父报告这些事情呢？我们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总是这个岳父呢非常有兴趣知道我的女婿怎么了。不管是从埃及来的这些的 caravan 这些的骆驼商队，或者其他的生意人等等，只要经过他一定打听啊，这就好事不是坏事传千里了，好事也可以传千里哈。他就是听到神所行的这件事，就带着女儿西波拉、孙子格顺以及这个以利谢，就来见了他。到了一个山，一个地方，在旷野里头。这个山也有可能是十九章开头的这个西乃山的山脚，至少是快靠近了。说明来意，我是你的岳父叶特罗。我们这里这样记载有点太 formal 了。今天不会说我岳父母到我家来，他见了面说我是你岳父哈。我们通常不这样介绍，我如果这样介绍的话，好像就太生分了哈。或这个是一个很 formal 的这样说法啊，来到你这里来，可能是透过前面的人这样说哈，在那边当然也不会这样说了。来到你这来，我们感谢神，这是相离很久的，我们不知道多久他们再一次的相聚啊。这个当然当中有个故事在里头，就是摩西要神打发他去回埃及去拯救百姓的时候，他本来是带着太太妻子西波拉以及两个儿子回去的。可能在半途的时候，就神就这个一些事情发生，他就把他干脆就请这个妻子跟儿女呢就送到岳父那里去了让他可以专心的可以来施行这个神的事工。所以各位，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有孩子的你有岳父母，你有父母亲可以帮你照顾，这是很大的福气啊！不要把它当作你的 labors， 而且无偿的 labor。 这个叶特罗二话不说就收起来，收了，你去打你的仗，我们做你的后盾，而且随时关心你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因罗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摩西跟他岳父在这里就设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你的岳父母亲老远从中国来，或者来看你的孩子照顾孙辈，或者你把你的孩子有时候会送到中国去一个夏天让他们照顾，让你们小两口就比较自由一点，这都好事哈。不要把它 take for granted， 把它视为你本来就应该帮我看的，你本来就帮我看的。我们就遇到在纽泽西的时候遇到过有一个情况，这老人家到美国来帮忙看孙辈，那可能因肉的关系不太好，那么以至于就有点不太平衡。我如果到外头去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礼拜六回来跟你住，这样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啊，只有一个礼拜七天，只有两天见，那好一点啊，而且我可以赚钱啊，我帮你做 baby sitting， 帮你做，我又没有钱可以赚啊，而且受你的气哈。这样这一段故事实在是很不幸，我们就发现，在摩西送他的妻子跟儿女到岳父那里这事情上面，情况是很理想， 岳父回头见他说，摩西，我帮你照顾你的妻子，哈，这是当然是他女儿了哈，还有你的孙辈，这几天呢、啊、这几个月或这几年呢、啊、你照实算来，我们是亲兄弟，明算账，我们是亲什么，好像那个拉班跟那个女婿这个雅各一样，这样的算最后是不欢而散的。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不分彼此，你心有多宽，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就有多大。感谢主。第七节第八节就看到摩西就亲自迎接了他的岳父，又连续用了四个动词，他在他面前下拜，与他亲嘴，还跟他问安，就领他进了帐篷，就是请坐，不是站在门外，我不准你进来，这是我的家，我不准你踏进家门一步，你进来来客要放小心一点。不会，他在岳父大人面前表现的实在是很好，下拜与他亲嘴，这表示什么 greeting 的意思，还问安说您老好吗。想想看，摩西那个时候几岁了？80了。他岳父再怎么厉害，大概有100岁吧，以上了吧。因为他大女儿就嫁给摩西啊，摩西80岁娶的这个西伯拉西巴，会不会20岁呢？哇，这个简直是，这个是古代版的这个杨振宁是吧？一个82岁的娶了28岁了是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老摩西在老岳父面前他下拜，我尊敬你是我的长辈，你那么辛苦把我的太太抚养长大，而且无偿的就送给我，感激都来不及了。你是这样子吗？盼望我是，我们都是。而且跟他诉说了耶和华在耶和华向摩法老和埃及所行的这一切事情都说了，并且把路上一切的艰难也都诉说了。所以这有两点，一个呢是诉说这个生活其实蛮 hard 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今天的主席也好，潘兰弟兄带领我们，这些我们2008年是不简单的，这一年很困难的。但是 God is good, life is hard, yet God is good. 所以这是一个 wonderful 的 opportunity, 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有非常 intimate, 很亲密的 fellowship, 是老岳父跟这个女婿之间。第二，这是一个 honest 很诚实的一个 fellowship 啊，不光是报喜信报好消息，也把一些困难呢、啊、告诉他。哎，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困难也来分享的时候，就是 open your heart, 你开你的心，表示其实我也是非常的 vulnerable, 我也是很需要帮助啊。那么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听的人或者你的同工或者你家人当然也愿意来帮助你，也是接受你的帮助。所以这一切的艰难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不简单。你如果仔细看特别台湾的消息就知道，这几天甚至有因为生活不下去了，你可以把银行拿，你可以去，你的银行缴不了了，你可以有些事情可以来典当啊、哦，你的地契房契可以典当，我不知道到最后会不会拿自己的手表，或者是钢琴或者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去还银行的利息嘛？到那个时候就是以物易物的时候来了，不知道。在台湾这些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是怎么样发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生活其实非常的艰难， 很艰难的。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的，你担心他还小，你就担心他读大学的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就是学费那么贵，等他长大以后还得了啊？不过虽然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当中还是要很努，还是很有信心的。生一个不够，还生两个；生两个不够，还生三个。上礼拜我到西区去，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很可爱，有人告诉我他太太怀孕了，是第四个。哇，我说这是大有信心的人啊！感谢主。困难是有的，神带你走过去。对摩西来说，这不是 end of hardship， 不是艰难的结束。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到后面，看民数记的时候，这才是开始。哎，接着下来有几年的时间，哇，40年呢，将近40年时间，这是非常的困难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把这些都如实的跟他的岳父有所分享。第9节到12节，我们就看到叶特罗他就归信的耶和华，他欢喜。当有人因你的分享欢喜，这个时候我告诉各位，你的欢喜因为你分享他欢喜，那么他的欢喜也会影响到你，你自己的欢喜是加倍的。所以有句话说，这个喜乐的事情你分享了，那个喜乐可以加倍。你困难的事情你愿意也分享的话，就有人跟你分担，那你的痛苦可以减半。所以加起来就4倍，一个是加倍，一个减半，叫做差4倍。所以叶特罗是非常的欢喜，圣经说遍甚欢喜，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他就非常的欢喜。他变什么欢喜？哎，他是他，我是我啊，有关系啊，他是我的女婿啊，他的高兴就我的高兴啊，他的遭遇就我的遭遇啊，这是同理心啊。还有一个米甸的祭司，关以色列什么事情？常常是因为有这个摩西的缘故，他也就跟着欢喜了。华人说爱屋及乌，对不对？前面的屋就是你的房子，后面的屋就是鸟的意思啊。因为这个那雀鸟啊，我也喜欢，好喜欢。当然这里头也有迷信的部分，比如说有如果雀鸟坐在你家坐窝的时候，哦，那表示那个福气就来了啊，不要让它赶跑哈。我们听刘东峰牧师也提过这些事情哈。第一，叶特罗欢喜，我相信因为你跟别人分享让他心有所感也欢喜的时候，那个传的福音那就对了。对，而你也因为或者我因为他的欢喜，我们也是欢喜。第二，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称颂神，他因你的分享就起共鸣，把注意的焦点转向神，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这是非常美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欢喜可以引起欢喜，再回来欢喜。所以原来摩西如果说话的时候愁眉苦脸，你说他的岳父会欢喜吗？我就喜欢你愁眉苦脸，不会吧？当然欢喜。再回过头来，摩西当然也是欢喜，这是生命的道理。第二，因为摩西这样的分享引起岳父的共鸣，那他的共鸣也引起什么？正坚定了摩西的共鸣。说共鸣引起共鸣，欢喜引起欢喜，这多好啊。诗篇上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瀑布发声，深渊跟深渊相应。我喜欢我们教会的崇拜就是这样的，我们唱诗的时候真的是深渊与深渊相应，起共鸣啊！啊，特别是有些弟兄哦，这个腹腔特别厚了，我特别喜欢听这些共鸣箱的啊。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共鸣箱，我们
起共鸣。第三，叶透露他体认到耶和华是这位，或者说承认到耶和华是超过一切的，超过一切的。十一节，我现在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的事情得知，这是 acknowledge 或者 recognize， 也可以这样说 recognize 比较是我就是体认哈 acknowledge 可能我英文不是很好，我大概就承认的意思。我承认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哎，一个米甸的祭司，哎，他承认耶和华比谁都大。我们在十五章那里，当以色列出百姓的米甸带领以色列唱的诗歌是什么？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可颂可畏，施行奇事。那这不稀奇啊，这摩西的姐姐带领诗歌，她是我们她诗班的班长，带领大家就唱诗歌。哦，这反正她有这个可能有专业训练啊。可是摩西的义父他自己得了这样的结论说，我得知一件事情，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旧约的另外一个人身上，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亚兰王的亚兰国的这个大将，这位叫做乃曼，他我现在知道普天下没有一位像耶和华一样，所以归信的神，哇，这个叶陀罗是这样的归信的，他欢喜，他称颂，他得知，他承认。请告诉我，带亲人信主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我的妈妈也在她最后的阶段里头，在病床上，征求她同意，就为她施洗。我爸爸现在还病还很重，愿意信主，听他祷告，他点头。我说：“那我为你施洗好不好？”他就有点怯怯的，他没有点头，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很难过。向亲人传福音特别不容易，而且生活了40年了，那个岳父你什么想法我都知道啊。可是他因为摩西的这样分享，他承认有一位神，就是你侍奉的那位神，比万神都大。这个归信是很完整的。之后第四，他就献祭给神，献燔祭跟平安祭。燔祭是完全献上的意思，献祭的人不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罗马书12章开头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个祭，就是燔祭的意思。不仅献燔祭，也献平安祭。平安祭从利未记的3章那里有三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感恩，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用意。我的女婿带领百姓啊，这个很顺利的出埃及啊。当以前听他任何点点的消息的时候，我有个心愿，可是我还不晓得跟谁献上啊，还不知道，但是总有一个心愿啊，感恩哈。他感恩，第二是为了还愿，许愿过，现在呢我还愿，这平安祭。所以你平安祭是感恩祭，特别是我们下个月马上就是感恩的季节就来了，我们时常要献上感恩的祭给神。还有我们或多或少有没有向神许过愿呢？现在来还愿，说为了感恩，为了还愿。第三，反正就献上，也不见得要任何的理由，对不对？我就是喜欢，我就是愿意。叶陀罗就向献上的燔祭以及平安祭。所以叶陀罗的归信主是蛮完整的。之后那个高潮还在后面，叶陀罗跟众首领在神面前就一起吃饭，这是扩大的 fellowship。
以亚伦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跟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就一起用餐。所以这个分享的这个吃饭呢，是最高的层次的这个 fellowship， 而且不光是他们一家人的事情，而且全教会的众长老也都一起的。所以这是前面说那是一个intimate 亲密的 fellowship， 后面又说这是一个 honest 很诚实的 fellowship， 你都把困难说了，现在这里是一个 sweet 非常甜美的一个 fellowship。 在谁身上呢？在他跟女婿以及众位以色列长老的面前，这个中间把神啊位置摆在第一，好像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哎，这个位置是留给神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哈。有人这样说哈，我不知道我们这种状况从台湾来的会不会过年的时候，你家人说，哎，你不能回来了，我们除夕围炉啦，我们空一个位置，摆一个筷子，当做你在啊。啊，台湾有这个习俗，我这么多年，这个农历年如果没回去的时候，我家人就是这样的做了。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那里有最大的位置是神的，他们一起有美好的 fellowship。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后现代的这个社会或者说氛围里头，常常我们知道了太多，我们行了太少，有人说得了实在太多，我们给了太少，我们做了太多，休息了太，就一直劳碌哈，睡眠的太少，我们说了太多，我们听了太少，我们看了太多，我们真正读下去的太少。有人也跟我一样，吃了太多，动的太少，买的太多，用的太少。在这个困难的时节，我们是不是重新可以想我们的做法、平常的用度或什么，来过这个很困难的时候？摩西的困难还在后头，但是感谢主，在这章里头，我们看到他跟他岳父有非常好的团契，得了这个米甸的祭司，死不悔改了，对不对？或者以前他有他的自己的信仰，他归信了主，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最后我要提一个故事，其实是一篇文章哈，因为做新版的同工的缘故，所以有机会捷足先登哈。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现在回到湖南了，前不久回去，他的先生郑清福弟兄几乎是两年前了，我记得是两年前的十一月初过世。妈现在女儿已经读大学了，她现在回去了。邓光荣姐妹她写了一篇文章我愿意 highlight 一下来作为分享和结束。她提到把要准备回去了，打包好了，把钥匙还给房东，房东老太太接到钥匙就抱着他就痛哭。之后我用第一人称来讲，我就开着车就沿路就路过 Hamilton 那个 town， 抬头看，好难的天啊，雪白的云丝丝缕缕漂浮着，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烟消云散。我不禁的重复这样说，烟好个烟消云散，正是万物有定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记得2004年，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到现在的地方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仿佛挣脱了一切的羁绊，躲开了一切的纷争，幸福的憧憬在眼前就升起了，阴沉多年的脸也开始晴朗起来。虽然身处异国他乡，房子老实说也没有国内的这样的讲究，但是内心里充满喜悦，不由得就唱起歌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啊！我们当中一定会唱啊。这里没有出闯美国的艰辛，不像摩西亚，也没有国内名利场上的忙碌。只要等到女儿上了大学，我和庆福去就离开，则衣锦还乡啊！你知道郑庆福在中国是有名的正义刀啊，那是名医啊。留则乐不思蜀，称心如意的日子就要来临。可是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走出窗外，拿起飘在地上的叶子，翻来覆去的看，这片落叶竟然没有一丁点的瑕疵，颜色鲜艳纯正。我不太多读前很多了，我只是后面解释。我凝视远方的树，拿着落叶透过小树，远方是一片浓墨重彩的或者重彩的树林，我眼前就开朗起来，思路仿佛也开扩展了。上帝创造万物，把一切的美好彰显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熟悉的，得救熟悉的。看看这小小的枫叶吧，春雨里头它羞羞答答的发芽，悄然无声的长成青翠欲滴的嫩枝。夏日里它的叶面越发的厚实，绿色越积越浓，到秋风里头它又顺服的慢慢的褪去那个绿色，直到通体变成绯红，最后飘然而下归于尘土。这是多么富有启迪的生命过程啊！它在青翠欲滴肥绿厚实的时候是美的，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把最美的美丽展现到极致，而后他无怨无悔的离去。离去的时候，他的飘落也是那样的从容优雅。我的爱人，你的生命曾经如此的精彩，离去的时候神国的光又给你添上那一份的璀璨。生命的真谛，我跳着读，不仅仅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是美丽热烈更坚强，还有离别的时候也是无悔淡定而从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当年你这样带领摩西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他有非常的 fellowship, 好的 fellowship 跟他的岳父。我们认为亲人是无可取代的，但是你在我们身上你有点美意，我们谢谢你，愿主恩待我们的这个时候，叫我们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时光。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